圣经导读清唱365。3月20日，今日读经，生命记22至24章，路加福音1章57至80节。导读：摩西讲完关于整个国家与社群的规条之后，接着22章开始宣讲个人与邻舍生活方面的规条。神的义往往透过我们私下的生活细节来体现。想要保持纯洁性，就不可破坏神创造的各从其类的规律。首先，1至4节。讲到如何对待自己的同胞，如果他们的牲畜或者物品弄丢了，作为邻舍看见了就要代为保管并且归还。一个对待别人的物品都忠诚的人，更何况对人对神呢？5节提到男和女的衣服不可混穿，男人喜欢穿女人的衣服，或女人喜欢穿男人的衣服的行为，都是神所厌恶的。今天，有人呢不喜欢自己的性别，而选择其他的性别的行为，其实是对神创造规律的严重的背叛。6到7节，讲到要爱护生态，即如何对待四周的野生动物。如果人取去了母鸟，让小生命无法延续下去，就是无情的杀戮，表明公义的神连弱小的动物也爱护。8节讲到人自己的房屋呢，要做好保护措施，如果屋主疏忽导致他人死亡，要负全责。人在耕种上也不可掺杂，例如葡萄园禁止撒2种不同的种子，因为这样呢会浪费土地的功能，一旦2种作物一起种，所产的都要归给圣所使用。禁止2种不同的种类的牲畜共用1个轭来耕地，因为两者的力量不一样，强大的动物会伤害到软弱的动物。牛驴不能一起同负1轭，因为驴不洁净。正如新约所说的，信与不信不能同负1轭。哥林多后书6章14至17节。一个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结合，会因为不同的三观而产生冲突和征战，最终导致痛苦的婚姻。11节是禁止穿2种不同布料织成的衣服，只有祭司的衣服和会幕用的布料是混杂的，是神专用的，平民不可用羊毛或细麻混合来做衣服。12节特别强调神的子民要在衣袍的四角做穗子，为的是提醒子民要遵守神的律法，并在生活中活出神的公义，与别的民族呢分别出来。22章13至30节讲到破坏婚姻的多种罪行，首先是关于新婚女方贞操的问题，如何去验证与处罚的条例。然后呢，是淫乱、通奸、诱奸，并与继母乱伦的条例处理。接下来，23章1至8节，摩西讲到不可加入 以色列人教会的外邦人。第一种不可加入的人，可能是宗教迦南宗教当中自己阉割的祭司，而私生子即乱伦所生的，直到第十代之后才有可能。摩亚人和亚门人过了第十代也不可加入，因为他们是罗德与他女儿乱伦所生的。最大的咒诅是他们与巴兰合作来陷害神的子民。以东人曾经是雅各的兄弟，而埃及人也接待过以色列人，所以呢，罪恶影响到三代，三代之后是可以加入以色列的教会的。在此我们思想一下，今天的教会可以让那些邪教乱伦狂妄辱骂基督或教会叛教的人成为教会成员吗？除非他们认罪悔改，还要看神悦不悦纳他们。九至十四节是关于军营里边卫生的洁净，因为耶和华是军队的元帅，常在军营当中行走，所以人的排泄物也要处理好。十五至二十五节是 ABABA 的写作结构， A 是十五至十六节，十九至二十节和二十四至二十五节，讲到如何处理神与人之间的纵向关系的法规，而 B 是十七至十八节和二十一至二十三节，讲到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规条。其中十七至十八节是关于娈童被称为狗的问题，就是指异教的妙计，而男计呢是娈童。这些人奉献的金钱不可以送入神的殿中。今天的教会收奉献，也不当去接受这些不悔改者的金钱和服饰。二十四章一至五节是关于离婚与再婚的问题，关键是女人离了婚就嫁给其他男人，那这个女人的前夫就不可再娶她了，因为这是一种抢夺的恶行，会使整个地上被污秽。今天这个世上多少人故意离婚又复婚，这叫神是多么的厌恶啊。旧约中没有一处认为离婚是对的，所以基督徒绝不可以随便离婚，除非对方犯了奸淫，或者对方不信主而主动的要离去。五节讲到征兵役不可征那些新婚之人，不可抢夺他们的幸福。六节是不可抢夺人糊口的工具，七节是不可拐卖而抢夺人口，第八节是大麻风重提米利暗曾经挑战摩西的权柄时所得的病。十至十三节不能因他人欠你债务就抢夺他人安身立命的东西。十四至十五节老板呢不可抢夺工人的工资。十六节不能因为父亲和或儿子的仇恨而抢夺他人的家人的性命。十七至十八节不可抢夺孤儿寡妇的生活。最后十九至二十二节讲到人所经营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所以多多的施舍并分享你的丰富，其实就是不可 抢夺神的恩典。新约路加福音1:57-80，神的应许终于实现了，以利沙伯生了一个儿子，亲朋好友都与他一同的快乐。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要遵守神的约，在第八天给孩子行了割礼，并按犹太人的传统，男孩出生要继承父亲的名字。而以利沙伯坚定地顺服天使的指示，为儿子取名叫约翰。此时神考验撒加利亚的时间完成了，因之前呢他不信，所以变成了哑巴。但当他在写字板上写出约翰的名字的时候，顺服神的生命的使他的舌头就打开了，并唱起诗歌来。周围的人都惧怕，惧怕什么呢？大家都在想，都在思想这个孩子将来会如何。他们将看到主与他们同在，面对一个悔改认罪的时代到来，怎么能不惧怕伟大的先知呢？老祭司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唱出了预言诗。这首诗歌描绘了四幅图画。第一幅68，以色列的弥赛亚将道成肉身降临他们当中，并带领他们实行新的救赎大功。第二幅69-75，大卫家的军队快要被仇敌击败了，但神兴起了新的脚，这个拯救之脚是从创世以来即众先知预言的那一位，他是大卫的子孙，将要生在伯利恒。耶稣就是那位救赎主和拯救的脚，实现旧约神与亚伯拉罕之约，并把他们从魔鬼仇敌中救赎出来。约翰又是什么角色呢？第三幅图画76-77，讲到这个孩子即施洗约翰将要称为神的先知。他要为主耶稣基督做什么呢？成为使者，并为君王基督在前面开路，先要施行悔改的洗礼，叫以色列知罪，因为他们一直都没有达到神的律法标准。要认识救恩并接受耶稣基督，首先就是悔改接受洗礼。第四幅图画78-79，神怜悯他的子民，就叫公义之光从天上来到地上。那些活在律法和自我宗教捆绑中的人们，将要看见基督耶稣的真光，能把他们带到生命和永远平安的道路上。最后看到约翰的成长是心灵健康，但他不愿意待在舒适的祭司家中生活，反而呢住在旷野里等候神呼召他。去预备以色列人的心，为基督道成肉身的福音传扬铺平大道。应用：摩西所宣讲的各种条例都是培养以色列人的公正公平好怜悯的美德，神的公义圣洁慈爱都体现在律法的每个细节。但是为什么到了后来以色列人就进入了律法的捆绑和咒诅当中呢？面对律法主义和拜偶像，使神的子民活在黑暗和灵性死亡的情形，使使约翰来就是要解决以色列人悔改的问题，并为耶稣的救赎工作 铺平道路。耶稣基督是所有旧约历代先知祭司君王的盼望，没有他的降生，人类不可能看见真光，也不可能靠自己达到完美和建立地上的乌托邦。很多的英雄人物和统治者都想实现把人民带到富强、文明、民主的社会，但不知不觉就高举自我，想做世界的救主。世人以为是自己是谁呢？世人以为自己是谁呢？试想，一个坐在黑暗中四处摸索的人，又被世界各种诱惑所缠累的人，还有自己内心常常充满困扰的人，怎么能够拯救别人和自己的生命呢？往往被世人高举的名人，不是这个名人很了不起，而是后来的人想把这个名人变成神，从而呢达到自己的宗教、政治和经济的野心。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把属他的百姓从各种的罪恶中拯救出来，连最大的先知约翰都是如此向耶稣敬拜，并谦卑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祭司颂歌。